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提议向北韩介绍对北政策研讨结果和进行接触；日本首相表示，教科书中不使用从军慰安妇和强征表述；朝野就国务总理提名人国会审批问题出现意见分歧。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美国拜登政府上周表示，将向北韩介绍其对北韩政策再研讨结果，并向北韩提议进行双边接触。北韩表示已接到美国的通报。有观测认为，目前北韩正准备正式发布立场，即北韩内部已开始研讨与美方进行高层接触的有关事宜。美国已决定首先向北韩具体说明对北韩政策的有关内容，是否公开相关内容将待以后决定。另外，韩国和美国首脑会谈将于下周举行，目前韩国外交当局正密切关注局势变化，强调将与美方保持紧密合作。此外，韩国驻美国大使李秀赫在韩美首脑会谈前与特派记者举行了视频恳谈会。李秀赫表示，通过与美国白宫和国务院人士的紧密接触，将为下月前获得美国提供的新冠疫苗尽最大努力。有观测认为，韩美在首脑会谈中需讨论美北关系、新冠疫苗和美中矛盾等众多问题，韩美外交当局在此之前将保持非常密切的合作。为了向北韩说明美国新拟定的对北韩政策，美国向北韩提出进行双边接触的提议，北韩也做出了反应。韩国统一部对此予以肯定评价。统一部一位有关人士表示，正如新闻报道所说的，如果美北双方将尽快对话，韩国对此持肯定看法。与其预料北韩对美国所提出的美北对话提议将做出何种反应，还不如先谨慎观察事态的发展，目前是为恢复美北对话创造环境的关键时刻。在美国提议北韩进行接触之后，北韩做出了已经接到美方提议的反应，预计待北韩高级官员进行研讨后，才会决定是否与美国进行接触。在谈到韩国统一部长官李仁荣访问美国的计划时，统一部有关人士表示，韩美即将举行首脑会谈，另外还有一系列外交日程安排。有鉴于新冠防疫守则，目前统一部正着手为李仁荣长官在六月底访问美国做准备。韩国驻美国大使李秀赫当地时间十日表示，将通过与美国政府的接触，力促六月以前获得新冠疫苗供应。李秀赫当天与特派记者举行视频恳谈会时做出了上述表示。他说，在举行韩美首脑会谈之前，是否能从美国政府或美国医药公司提早获得新冠疫苗供应，成为关注的焦点。美国非常了解韩国的情况，目前我们通过与辉瑞公司高层人士的接触，持续进行引进新冠疫苗协商。针对国际社会指责美国独占新冠疫苗，李秀赫表示，美国政府并未通过法律管制新冠疫苗及原料的出口，实际上也未曾管制。美国政府适当确保国内使用的疫苗后，预计美国医药公司出口疫苗的可能性将有所提高。美国已宣布对外提供6000万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并对豁免新冠疫苗知识产权保护表示支持。美国正力促从以本国为主的政策转换为强化国际合作的方案。针对韩美将于21日举行首脑会谈，李秀赫表示，这是美国拜登政府成立后韩美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议，期待能比过去任何一次会谈都能对两国利益更有帮助，且成为韩美两国均感到满意的一次会谈。日本文部科学大臣秋生田光一十日表示，将研讨由教科书出版公司修改已结束检定的日本教科书中涉及从军慰安妇的表述。这是日本政府主张以慰安妇替代从军慰安妇表述更为适当后，再次表明不仅今后检定教科书时适用新的表述，已获检定通过的教科书中的从军慰安妇表述也将被修改。日本内阁会议近期决定将从军慰安妇改称慰安妇。 日本众议员藤田文武十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中称赞日本政府上月27日在内阁会议中主张使用从军慰安妇一词并不适当，以及主张日帝动员朝鲜人劳工应使用征用替代强征一词。藤田文武还质询政府上述内容在检定教科书中是否适用。对此，出席会议的日本首相菅义伟表示，新的表述将适用于教科书。据分析，从军表述令人联想到强征。日本政府接受了右翼团体有关教科书中应删除相关表述的要求。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为了讨论国务总理提名人金富谦的国会审批问题，11日，国会议长朴炳熙与朝野国会代表进行会晤，但朝野仍对此存在意见分歧。共同民主党国会代表尹浩仲认为，总理位置不能空缺，敦促在野党一起进行总理审批程序。而国民力量党国会代表金喜炫表示，必须恢复朝野对话与妥协，对通过投票进行总理批准持反对立场。国民力量党国会代表金喜炫11日上午在党会议上表示，文在寅总统和执政党尚未摆脱傲慢政治的泥沼。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则表示，与长官提名人相连处理总理批准案是不当之举，并强调共同民主党将尽全力与在野党进行有关协商。有分析认为，朝野将根据舆论走向，然后进行国务总理国会审批程序。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11日透露，以当天0时为基准，韩国新增511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其中本地感染病例为483例，境外输入病例为28例。据统计，在国内新增新冠确诊病例中，首尔为163例，京畿道127例，中京南道18例，济州道23例等。全国大部分地区均出现新增病例。在境外输入病例中，外国人为17例，韩国人为11例，其中12例在机场检疫过程中被确诊，16例在隔离过程中被确诊。以10日0时为基准，6日开始进行的70至74岁老人阿斯利康新冠疫苗接种预约率为40.1%，10日开始进行的65至69岁老人新冠疫苗接种预约率为21.4%。政府表示，与接种后出现不良反应相比，因新冠病毒而死亡或出现严重并发症的危险性更大，呼吁人们积极接种新冠疫苗。据路透社和法新社等媒体10日报道，美国已经紧急批准12岁至15岁青少年接种辉瑞新冠疫苗，这是美国首次批准为该年龄段人群接种新冠疫苗。此前，只有16岁以上的成年人获准接种新冠疫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10日发布声明称，上述决定将促使人们更接近正常的日常生活。该机构表示，对2000名儿童和青少年进行的研究结果确认了辉瑞疫苗的安全性和预防效果，且12岁至15岁年龄段青少年形成的新冠病毒抗体比成年人更强，在对这批青少年进行2剂接种后尚未发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接种疫苗后所产生的副作用与其他年龄段相差无几。美国辉瑞制药公司认为，此次其新冠疫苗在美国获得紧急使用批准，将成为保护青少年的重要分水岭，并透露该公司已开始对6个月至11岁年龄段的婴幼儿和儿童进行新冠疫苗接种研究，预定于今年秋季发布研究结果。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